跟住落嚟，我哋有读经嘅时间。今日嘅经文系诗篇七十三篇。咁我哋会一齐诵读新译本嘅版本嘅。咁我哋一齐开始读啦，一、二、三。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我险些跌倒。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狂傲的人。他们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遇灾害。所以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强暴好像衣裳穿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罪孽是出于麻木的心，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他们讥笑人，怀着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用口亵渎上天，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因此他的人民归回那里去，并且喝光了大量的水。他们说，神怎会晓得？至高者有知识吗？看这些恶人，他们常罕安逸，财富却增加。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徒然。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谎言。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了。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滑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孙父，我肺腑刺痛的时候，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但是我仍常与你同在。你紧握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领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虽然渐渐衰弱，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是我的业份。看啊，远离你的必定灭亡，凡是对你不精的，你都要灭绝。对我来说，亲近神是美好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述说你的一切作为。圣经读笔，跟住落嚟有正道嘅时间。今日正道嘅系由梁姑娘为我哋正道，讲题系神善待内心清洁的人。
弟兄姊妹早晨，又是一个主日敬拜神的时刻。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呢，叫做习以为常，是指呢某一些事情当我们经常去做，做到一个地步呢成为习惯、就觉得它很平常，没什么特别，没什么新意。操练敬虔的关键呢，可以在于我们用一个怎样的态度呢去对待那些恒常习惯了的事务， 例如主日敬拜，是我们每一个星期习惯恒常来跟神有一个约会。究竟我们是很机械式，自自动动就来了，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好好地准备自己，带着一份喜乐渴慕神的心来到应约，来到敬拜，来参与每一个星期同弟兄姊妹一起朝见神这个的空间。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尊主为大的焦点，我们同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是一个我们可以同神相遇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不是在这里唱歌听到就完了，在这里我们聚集去敬拜，我们支取从上而来的力量，是要影响我们平日的生活，我们要被神差遣去到生活不同的角落里面去见证神。我们今天藉着诗篇第73篇来亲近神，聆听神的话语，我 让神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全首诗篇的第一节，神善待清心内心清洁的人，这里呢是有两方面的讯息，一方面告诉我们神的作为，神是有恩慈，祂是会善待人，另一方面亦都强调我们做一个要做一个内心清洁的人来到领受神的恩典。诗人阿撒在这里写这一首诗是正直恶人当道，他的心里面不安，他一直在沉索，直至到想找内心的平安。如果你在生活上正正是遇上一些恶人，或者你的朋友遇上卑劣的人，或者不公义的事情，或者是被人压榨，又或者见到最大恶极的事，这一篇诗篇就是你必读的，因为它是关乎面对恶人的时候一种生命的操练。求神开我们的眼睛，领受训诲，也都在中间得到智慧。整篇诗篇全篇诗篇呢，诗人一步一步咁讲及嘅，系佢自己个人面对恶人，面对佢自己，面对神嘅一个心路历程。诗人好坦白同埋真诚，表达佢自己灵性嘅经验。作者咧冇好详细讲，其实遭遇嘅系咩事，佢遇到嘅系咩人、咩环境。我亦都冇资料显示咧整个嘅过程描绘嘅历史啊，即系嗰个时间咧系有几长久，但我哋睇到诗人咧好清楚咁把握自己内心一切嘅活动，亦都好具体咁有行动嚟到配合佢心里边嘅转变。第一节系全首诗嘅主调，亦都可以系呢一首诗嘅结论，我哋最后先至去分享。而家我哋嚟睇下诗人咧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嘅心灵状态。第二节，诗人话我嘅脚几乎滑跌，我险些跌倒。乜嘢事使诗人落喺一个咁危险嘅处境里边呢？如果我哋打后睇第三节至到14节，诗人用咗好长嘅篇幅一一嘅去交代佢自己所遭遇、所看见嘅事。你再一次去重温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在你生活上似曾相识的感觉。第三节，诗人说恶人兴隆昌盛。第四节，他说作恶的人呢为什么没有病苦，身体呢又肥又健康。第五节，他说恶人呢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为什么好像普通人一样呢遭灾害。第六节，恶人骄傲强暴，好似咧饰物同衣服黐喺佢身上。恶人去到边度，嗰啲骄傲强暴就去到边度，好似甩唔到咁。第七节，佢话呢一啲个恶人，佢哋嘅罪孽出于佢哋麻木嘅心，心里边嘅恶念咧泛滥。第八节，佢哋讥诮，怀住恶意去讲欺压人哋嘅说话。说话自高自大。第九节，他们用口亵渎上天，用舌头毁谤全地。第十节，他们的人民归回哪里，并且喝光大量的水。 意思就是说，这些的恶人不单止他自己一个人作恶，这些的恶人还是一个的领袖，他有一班跟随者，他去到哪里那些人就跟他去哪里，他去到什么恶的地步那些人就在那些恶的地步。喝光大量的水就是意思他们饮尽了大量的罪孽，恶人和那些的跟随者一同犯罪，恶人狂傲为所欲为，好像没有人可以克制他们，没有人可以惩治可以警戒他们，他们甚至狂妄到一个地步。十一节这里说他们会说，神怎么会看见我们的行为呢？至高者怎么会知道我们有什么作为呢？诗人还看见十二节这里说，恶人常常安逸，财富增加。弟兄姊妹，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我们岂不是见到一些狂傲、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领袖？他们的言语威胁很多人的性命和国家的前途，他们并没有在意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命运需要，他们只是疯狂地表现出他们自己拥有的权力。我们在社会上常常都有一些的质问，或者大家闲谈之间都会提到很多作奸犯科的人，他们都逃脱他们的刑罚，甚至他们享尽荣华富贵或者拥有一些的权力。我们在自己身处的地方、办公室，可能我们的家庭、社区一个小角落，我们常常都会跟恶人碰面。有时当我们见到他们洋洋得意的面貌和嘴脸，我们都觉得非常愤怒。这些恶人好像内心有无穷的恶念，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他们对待别人的手法、态度、言论好有问题，好可怕，亦都令人好憎恶。诗人就这样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到陈列他们的罪状，证明诗人都眼见不少，尽是见到这些人逍遥法外。在我们所处的境地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些？我们有没有申诉的机会呢？抑或我们仍然抑压住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我们觉得不被聆听呢？在诗人描述恶人的问题的时候，诗人猛然发现原来自己渐渐都好有问题。第三节他说，我嫉妒狂傲的人。嫉妒是情绪不安、愤愤不平、猜忌、疑惑，或者在度猛咁想啲事点解会咁样发生，揣摩紧所发生嘅事嘅时候，感觉到好愤怒、好憎恨，甚至产生相当消极、破坏性、厌恶性、仇恨嘅情绪。这个就是诗人形容自己几乎滑跌、险些跌倒的状况，就是他自己面对恶人恶事的时候，他被困在一种负面的情绪之中，好像动都不动得，一想起那些的情绪就自自动动地走出来。诗人觉得自己，他发现自己不能够离开这种的状态。去到十三、十四节，诗人说他进到一个灰心的境地，因为他施行 行在神的教导、圣经的指引里面，做好人，谨守纯洁清白的心，但是他一切的动作、一切的纯正好像都是白费气力、毫无作用，因为他的善并不能够改变恶人的恶心、恶行，甚至他仍然在恶人的蹂躏底下受伤害、被惩罚。我们看到诗人好像去到一个泄气的状态，如果长期在一个愤愤不平、面对恶人恶行奸计得逞的处境，原来人的心灵是会被困在这种不忿灰心的阴霾里面，内心的负面情绪就好像跌入一个泥沼不能够自拔一样。在负面的情绪当中，人的心会不安， 但是不知道原来思维运作呢都会渐渐不理智，或者口里面是不停地去责骂这些的恶人，甚至在愤怒当中呢有所行动，企图呢以恶报恶，以牙还牙，即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达到甚至呢令到自己去到一个作恶的地步，犯罪的地步，得罪神的地步。现代的人有很多发泄的渠道，我们看到在网上的平台呢方便又快捷，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走得很远，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自由地发放很多批评的言论，传播煽动性的情绪，甚至可以有行动去攻击我们自己心目中觉得的恶人。有人亦都可以用某一些身份未审先判，滥用私刑，但我们必须小心，凭着怒气想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状态有没有透彻的认识？我们会不会好像诗人一样能够意识到自己呢几乎滑跌险些跌倒呢？我们会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捆绑在这个愤怒灰心的情绪之中？我们知不知道当我们这样去处理恶人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都很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临崖勒马，懂不懂得怎样抽身，懂不懂得寻求另外一方面的出路。我们很感谢神在第十五至到二十节记述了诗人在困局里面一个转机，他在百思不得其解，想办法查出事情水落石出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的困扰，但是关键的时刻终于来临，诗人突然有一个出路，他说他进到神的圣所去，悟出了真理，他获得平安，进入一个平安之门。原来他发现自己在思想恶人恶事的时候，心思意念全部都摆在世界的事务上面，放在日光之下，忽略了天下间最重要的事，所以他的眼睛就一片迷糊。诗人在圣所的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启悟到日光之下有一位在日光之上的神正在参与人类的事务。我们唯有认定认清神的作为，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澄清和洁净，眼睛才可以顿然明亮。当他在神的圣所思想这些恶人的结局，他猛然警觉神的公义和怜悯，神有大的能力去灭绝这些恶人，叫恶人所享有的荣华富贵可以如流水行云，转眼成空。人的眼睛要晓得向上望，认定神的审判和惩治，被捆绑住的心灵才会豁然开朗。如果人亦都晓得将目光放远一些，睇恶人将来的结局，他的心呢才得到安慰。属灵的眼睛被擦亮，诗人看见恶人的结局是意想不到，会速速来临，转眼成荒凉，又突然惊恐被消灭，好像梦中被惊醒，一切顿成空。诗人的困扰得以解开，关键在于他进了神的圣所。大家想想我们今天的光景，今天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恒常来到教会，每一个星期很习惯去敬拜神的信徒，都不会被恶人横行肆虐的事情来到缠绕呢？当然不是了。进入圣殿不单止是说我们的人来到圣殿来到教会，我们的心结就会自自动动地被解开，要进入困扰的心灵被解开，人得到安慰的地步，信徒必须真正在圣所的里面，在敬拜的当中学习开放自己的心， 去认识神，和神建立紧密的关系。人的心在圣灵的亮光之下，我们要容许神来到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要愿意放低我们的想法，将自己的情绪交在神的手里面，容让圣灵来到释放我们，是神主动，是神的工作，我们才得到这一份的自由。换句说话来讲，恒常来教会参与聚会，每一个星期都来敬拜的信徒，亦都有可能被困在心怀不平、愤愤不安的地步。有时道理是我们知道的，但我们内心对恶人的愤恨却仍然深深地黐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找紧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我们必须有神的帮助，我们更加需要容许神来帮助我们。圣经的话语启发我们，真诚的祷告释放我们，我们请神在我们的烈怒和灰心当中去赐我们平安。我们要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将恶人和他们的结局放在神的手里面。这个是一个顺服神主权的功课和操练。几时怎样惩处恶人不到我们的控制，我们都不能够用迫切的祷告来到指令神快快地去改变事情。我们看到诗人在最后一个段落细心去描绘他在神里面被释放的心路历程。诗人很坦白，他自己靠赖自己的力量去心怀不平，去愤怒，去承受恶人作恶的日子里面，他心实在是受苦，实在是难耐。他当转念将自己将恶人放在神面前去思想去面对的时候，他醒悟到自己从前那种的无知，甚至他自认是畜类，是愚昧无知的笨蛋。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头脑，很蠢的样子。他的仇苦是因为他自以为是，所以他远离了神，他没有将神摆在恶人的面前，诗人只是将恶人摆在自己的面前，他又怎能够抵挡这些恶人的恶势呢？在自己的不智之举里面，诗人唯一的恩典，他说我仍然常常在神的同在当中。当他感受到受苦在恶人的手里面的时候，神不但没有离弃他，却仍然握住他的右手，神以训言去到引领他。他几乎滑跌险些跌倒的时候，原来有神去禁制，去阻止他任意妄为。神原来一直引领着他，保守他，虽然他吃尽不少的苦头，但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没有被恶人恶事吞噬，没有跟着这些恶人去行恶事。神的训诲在他的面前引领帮助他，还要继续去祝福他。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恶人，看到诗人的心思从恶人种种的恶行转移到美善的神那里，神对他的保守和看顾的里面。在这里开始，我们看不到诗人内心那种的怨恨和苦毒，我们再感受不到他那种负面情绪被捆绑那种的为难，诗人的心被释放。这个并不是说没有恶人在他的身边，而是说诗人已经进入了神的同在，进入了神的保护里面。他看清楚全面那个的局，他将生命的焦点放在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里面，他就能够更真切去面对这个这么残酷的现实。 诗人的心声话，不论在天上在地上，神的慈爱是他所爱慕的。除了神呢，他不想追求另外一些东西，不想追求别的，却只有神自己，他在他和神的爱的关系里面。在现实的世界，诗人接受自己随着年纪老大，他的身体，他的心灵渐渐会衰弱，他所关注的事或者他所不平的事可能都不到他来到管理，但他信靠的神却是永远长存，而他这一刻还有生命气息，他要以神为他心里面的磐石坚固可靠，是他的业份。这个业份就是好像他拥有一个产业的权那样。诗人在他和神之间紧密的关系里面，他感受到他属于神，神属于他这一种紧紧的联系，就好像他手里面揸住一份屋契，获得这个屋的拥有权一样，双方的关系好像契约一样咁坚固。诗人亲近神，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满满感受到这种亲密的关系才是最美好。这些的时候，诗人再去看恶人，他的眼睛就明亮，他看见这些远离神的恶人将要灭亡，将要被灭绝的光景，他内心就平复下来，他不再陷在不忿、妒忌、灰心里面。艰难依然在，但是面对一切外在的攻击和困苦的时候，诗人的内心有一处的避难所，神在那里，神在他的心里面，他的心有保护、有安宁、有坚固。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诗人改变是奇妙，他的内心豁然开朗，他灵里面是很扎实地与主同在而有力量。诗人还有很多的经历，有神的作为可以向人述说。很可惜，这个诗人没有将这些的神的作为详细地放在这篇诗那里。大家一起去看这个诗的最后一节28节的结尾，他说，对我来说亲近神是美好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诗人仿佛用一种留白的方式邀请读者自己去撰写自己在神里面的故事。诗人相信只要我们去亲近神，看重自己在神里面或者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经验，我们内心因着有神，有神的同在而得坚固，我们的生活就会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的口里面就会有不尽的故事去述说神的作为，述说神怎样带领我们在恶人当道的日子里面活着，迎接这些的挑战，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有一位基督徒的传媒人遇袭之后，他猛然醒觉自己一直是靠着自己去对抗世界的不公不义，他被斩伤几乎失去生命，但在疗伤的日子之中，他回归到神的里面，他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心必须停泊在神的里面，才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角色、身份，才能够认清世情，认清神的主权和作为。他没有因为被袭击而被那些恶势力吓到，亦都没有因为愤世疾俗陷在苦毒的里面愤愤不平，反而他因着这个灵性的醒悟，被神更大的使用，在网站、在报章、在面书的专页、在公开的讲座里面，他发表独到的意见，分析形势，为社会寻求出路。感谢神， 神更大的使用这个弟兄去为不公不义的事来到发声。感谢神，这个弟兄身上带住神奇妙的作为，是一个倚靠神被神使用的人口里面可以述说的故事，包含住人的经历和神的大能，可谓这篇诗的第一节这样说：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看了整篇诗，究竟内心清洁的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有什么质素在里面的呢？原来是那些真诚面对自己内心挣扎的人，那些知晓自己的软弱而乐意回转归向神的人，那些在自己犯罪的边缘里面能够醒觉的人，而且他们可以把握回转的机会，专心一致以神为首，愿意举目仰望神，又愿意在内心和神建立紧密关系的人。这些清心的人专心以神为他们的保障，从心里出发去倚靠神去生活，有爱有力量在里面，从内而外活出美好的见证，口里面充满神作为的故事，心里面有一颗见证神传扬神作为的动力。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是不是面对恶人恶事？我们回想诗人他的心路历程，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尤其在哪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有愤愤不平不吐不快的心情，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无力行义行善而灰心的地步呢？因为你已经渐渐找到倚靠神那个的方向，在路上走出恶人的阴霾。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坚定和神建立很紧密的关系，我们在有力有爱有公义的生活里面见到神自己的作为。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可以述说的见证，有没有可以荣耀神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的去努力去思想这个诗人他那个的心路历程怎样帮助我们，在我们操练敬虔的里面，在我们面对恶人的里面走出这些的困局，不单止是平平安安地去生活，而且是反过来成为一个有见证有力量的信徒，甚至是一个有见证有力量的一个群体。让我们呢是用一首的回应诗去立定我们的心智，去专心去倚靠仰赖神。我们唱回应诗认定你，
世纪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里彼此依。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美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美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尽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给大家一段时间，一个的空间，你自己在神面前去检视一下，有没有一些恶人恶事常常摆在你眼前。你用过什么心情、态度、姿态去面对呢？你好像诗人咁坦诚地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将你的意念、将你的情绪摆在神的手当中。诗人经历过神仍然与他同在，诗人经历过神体恤他的软弱，诗人的故事给你一个什么的启发？你的心有没有一些转变？有没有一些祈求、认罪或者渴望告诉神知？神乐意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和帮助，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差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在诗人的故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有很多的醒悟。我们很承认这个世界的罪行经常充斥在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口发出恶言，我们都很多批评，很多愤怒。神，我们感谢你，你一切都听到，你都知道，你都乐意帮助。主啊，真是帮助我们愿意给你去更新和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这种的能力， 如果不是你施恩，你怜悯，我们怎可以转念？我们怎可以在这些困扰当中进入你的安舒？主，我们又不是在平静安稳当中，但求自保，平平安安地度过。我们要经历你的作为，你的帮助，你的权能。我们要学习去述说你一切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去述说你的作为。使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的呼声达于你的意，你施恩拯救和怜悯。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成为我们坚固的保障。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止于在这个的祈祷结束的时候，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道路，我们这个群体还有很多事要去经历。我们多谢你提醒我们，与我们同在，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字。我想再唱多一次这首诗歌，由头再唱一次。
我要全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全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里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心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全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全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里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都做一个内心清洁的人。